兄姐妹平安，我要再一次的感谢我们成人小组的弟兄姐妹，昨天晚上呢在麦波森大排75号呢一起来欢庆中秋，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有一群的新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们再一次的欢迎他们。麦波森的居民也是我们在组内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一起进入整个正道之前，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恩主，我们赞美你，我们相信在福音的事工当中，我们能够做借着我们华人的一些庆祝节庆使到我们能够拉近整个福音的距离，也能够让我们的社区邻里也能够因此而来聆听神你的讯息，所以有机会让我们联系彼此的心，也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有一颗拯救灵魂的心，让我们能够持续的邀约，以便于神你的国度能够有更大的扩展，更多的人因此蒙福。我们把我们台上所讲的，台下所听的，都完全恭敬交托在主的恩手当中，愿神祝福我们聆听神你的话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今天早上我要开始胜过诱惑这个正道系列，所以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不碰不该碰的，第二个主题是不看不该看的，第三个主题是不靠不应该靠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探讨整个诱惑的问题。那诱惑无处不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很多的诱惑，有一些的诱惑是我们自己的私欲引发的，有一些的诱惑是因为我们周围的人事物所带来的诱惑。所以从属灵的层面里面的话呢，其实也有来自魔鬼的试探，那这一些都会让我们分心，使我们远离上帝。那如果在那个女色方面呢，我们相信呢，可能有一些的弟兄很难胜过这个色情的诱惑，对吗？成龙，大家所熟悉的电影明星，在1999年的时候，他发生了一个婚外情，而导致了整个的娱乐圈的一个重大的舆论，然后呢也谴责他，然后他不得已，因为呢小龙女那时候出生了，那纸包不住火了，所以因此他就召开了一个记者会，然后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哇，这一句话一讲出来，得罪了所有的男生，所以所有的弟兄们你可以跟旁边的姐妹说，我不会犯。Amen。 真的如成龙所说的，只要是男人就很难摆脱色情的诱惑吗？中世纪呢，有一个文学家叫但丁，他把基督徒呢比喻成一个人在山上旅行的时候，有人登山，然后先在山脚，然后呢遇见了一只猛狼。他说狼呢就是象征着在年轻的时候所面对的肉体的情欲和性的诱惑，然后在爬山的这个过程当中，到了山腰，然后他说会遇见一只老虎，这个老虎呢就象征中年的时候，到了地位名声很有成就的时候，就会有追求名声地位的等等试探，然后到了山顶，然后就会遇知一只雄狮。他说雄狮象征的老年的时候呢，对金钱跟经济的安定稳定呢的一个渴望跟需求。所以但丁要把表达的是什么呢？表达的一个真理就是，基督徒无论在什么样的年龄阶段属灵的生命成长到什么地步呢，都无法面对 诱惑的这个产生。所以因此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个年龄人阶段，每一个属灵的阶段，都会面对不同层面的试探。所以告诉你旁边的人说，要小心哦。在属灵方面，撒旦想办法要破坏基督徒的属灵生命，而他所用的手段呢，就是借着各种不同的诱惑，使基督徒呢跌倒。那如果我们当中有还没有信耶稣的，今天的信息仍然适用我们，因为我们相信从旧约约瑟的故事当中，我们能够胜过诱惑而不碰不该碰的。 Amen。 所以我让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十九章第七到第十二节。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子以目传情给约瑟说，与我同睡吧。约瑟不肯，对他的主人的妻子说，你看家中的事我主人一概不管，他把他所有的一切都交在我的手里，在这个家里没有比我大的，除你以外我主人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可以做这极恶的事得罪神呢？他虽然天天的对约瑟说这样的话，约瑟却不听从他，不肯与他同睡，也不与他在一起。有一天约瑟到屋里办事，家里的人没有一个在屋里，妇人就抓住约瑟的衣服说，与我同睡吧。约瑟把自己的衣服留在妇人的手里，跑到外面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就是约瑟他面对他的主人的妻子的诱惑，而且主人的妻子的诱惑呢是渐进的，而且呢不但如此呢，他抓着每一个机会要来试探诱惑约瑟。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探讨如何胜过诱惑，而这不该不碰不该碰的。所以三大要素，第一要有敬畏上帝的心。所以创世纪第三十九章第九节说，在这里家里没有比我大的，除你以外我主人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么可以做这极恶的事得罪神呢？我们知道约瑟是雅各和拉结所生的儿子，因为父亲偏爱他，引起哥哥们的嫉妒，而被卖到埃及当奴隶。因为上帝与他同在，所以因此呢，当他被卖到外地的时候呢，他仍然谦卑顺服，而且敬畏敬虔的做好他手中的每一件事。所以因此他就从奴隶被提升，慢慢的提升，在提升的过程当中，他在波提法的家中当管家。所以呢，约瑟那时候只是一个年轻人，而且他清楚知道，因为管家知道主人的一切行踪，安排一切的家庭的事务。所以因此呢，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如果管家要好像犯罪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安排。而且呢，很多的时候可能是主人在外面办事的时候，然后留下管家跟他的妻子在家。所以因此呢，面对这种的色情的诱惑，其实不容易。但他不像成龙说他也有借口来犯下色情的罪，我们可以断定呢，波提法的妻子应该是很美的。面对一个年轻力壮，而且呢，我们也看从圣经里面看到，约瑟呢也是年轻俊美，为什么他也英俊潇洒呢？因为他的妈妈是拉结，你知道他的爸爸是花了几年的时间才娶到他的吗？14年。 有哪些男人愿意为一个女人付上十四年的劳力才娶得回家的？那这个女人应该是很漂亮，而且呢非常吸引人的。约瑟就继承了他的母亲的美丽的外貌，所以呢这个波提法的妻子呢看到他的时候才要想要以身相许，而且呢这样子的情况应该不只是面对约瑟，有可能他有好几个管家以前也都就是放荡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约瑟呢，他说我怎么可以做这极恶的事得罪神呢？我们在做什么事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我们的神是会怎么样看待我们所做的事吗？我们会想说我们做这件事情会荣耀神还是会得罪神呢？所以因此约瑟他想到这事不能做，即使家中无人，即使是女主人色诱他，他也不犯罪。箴言第一章第七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但愚妄人藐视智慧和教训。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做智慧的人还是做愚蠢的人呢？智慧的人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愚蠢的人是不理会智慧的教训的。所以今天早上求主帮助我们，告诉你旁边的人说，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箴言十六章第六节说，因为他敬畏耶和华，人可以避开罪恶。原来约瑟能够不碰不该碰的，是因为他敬畏上帝，所以当他因此敬畏上帝的时候，他就可以避开一切的诱惑，一切的罪。敬畏神的人必定会有一个远离罪恶的结果。如果你说诶，我也是敬畏上帝，但我却没有办法避开，那么我们相信有很多可能是因为你不是真心的完全的依靠上帝。我们看到约瑟的故事里面，不管他处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可能今天是面对女色的诱惑，可能今天是面对被无辜下到监狱里面的这个诱惑，我们可能会埋怨，但他是因为敬畏上帝，所以他不埋怨，反而安分守己，尽他自己的本分来做他应该做的，那么上帝就在不同的季节里面来提拔他。所以如果我们对罪已经是一个麻痹不敏感的话我们犯罪可能我们都无动于衷，那为所欲为，这不是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所以为什么敬畏神能够使人远离罪恶呢？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 YouTube 里面有很多的小视频，里面我很喜欢看那些小孩子有些时候他们吃东西呀，被拍摄起来，哇，他们好像 很好吃，然后很多的那些画面。我看到一个画面呢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的是怎样，那个母亲呢就把一个很美味的蛋糕摆在孩子的面前，然后告诉那个小朋友说，不可以吃哦，也不可以碰哦，等妈妈回来然后告诉你可以吃的时候你才吃哦。那个小朋友说，好的妈妈，我会听话，我不吃。然后呢你知道那个镜头都继续拍着这个孩子跟那一块蛋糕，那孩子呢就看着看着看着这个蛋糕真的很好吃，哇，他要碰的时候妈妈说不可以吃，然后等很久一直看妈妈怎么还不来呢，然后哇真的是很诱惑，但是又很听话，是妈妈说不可以吃所以我就不吃。然后你知道吗，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过后，妈妈回来了，然后真的看到她没有吃的，好棒哦，你很听话，你没有吃，现在你可以吃了。哇，她就很开心的品尝那美味的蛋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什么力量导致这个孩子能够抵抗住这个美味的蛋糕的诱惑呢？他难道是出于恐惧吗？妈妈说不可以吃，如果吃的话我就打你啊！显然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孩子的听话是因为他爱妈妈，听妈妈的话。同样的，我们的上帝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若我们真心的爱他敬畏他，就会听从上帝的话，远离罪恶。约瑟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面对他主人的妻子的诱惑三番两次，但他知道这是得罪神的，因此呢，他不碰不该碰的女人。因此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底下，我们相信约瑟都是一样的，遵从上帝的命令，绝对不会做神所厌恶的事。所以今天如果这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你会怎么样的回应呢？当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你会去碰触神律法当中所严禁禁止的事物吗？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在美国的时候，一兵弟兄告诉我一个故事，真实的情况。因为我们在美国，我们shopping 的时候，我们去不是 NTUC 啊，我们去 Walmart 然后呢，他就开车呢去 Walmart 购物中心呢购买他的物品，然后结果从他的就是买完东西回到车子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他的车底下有一包东西，结果呢他就打开来看，哇，吓到他一下，整袋都是美金。哇！当他开出来的时候，旁边刚好有人经过，然后就问他：“哇，这是什么？哇，这么多钱！”然后那一个美国人呢，就跟他讲说：“哎，我看到了，我们一人一半，平分这个钱。”然后呢，一兵弟兄说：“这个钱不是属于他的，所以他不碰。”他不该碰的，所以就坚持呢，跟这个美国人呢一起把这一袋的钱呢交回去给沃尔玛的警卫。哇，他回来分享那不少钱呢，可能花很多时候的，但是因为这钱不是属于他的可能有人着急用的，那也有人看到。那个人也是坏心肠因此呢，他说把他交给可以处理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曾经因为敬畏上帝而拒绝受诱惑吗？当你胜过这诱惑的时候，对你而言有什么体验呢？在我们人生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诱惑，但唯有敬畏神的人才有勇气，才有力量来拒绝他。约瑟因为拒绝祖母，因为敬畏上帝，所以他有勇气来拒绝情欲的诱惑，所以因此他触怒了他主人的妻子，被陷害进入监牢。他暂时的失去自由，但却经历上帝的平安和同在，使他凡事顺利，周围的人也因此而蒙受他的祝福，所以最终他成为上帝所重用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胜过诱惑，不碰不该碰的吗？首先，开始于敬畏上帝；第二，要立刻逃避。我们看到圣经创世纪第三章十节到十二节，妇人抓住约瑟这样说，约瑟怎么回应呢？他不听从他，不肯他下一个经文 在第十节的时候，他说不听从他，不肯与他同睡，不与他在一起。然后有一天，约瑟在屋里面独自一人，妇女就抓住约瑟的衣服说，与我同睡吧。约瑟把自己的衣服留在妇人的手里，跑到外面去了。面对诱惑的时候，约瑟的第二个秘诀就是立刻逃避。经文告诉我们，波提法的妻子对约瑟的这个诱惑呢，是死缠烂打了，天天用话用眼目传情，甚至呢，就是一直的告诉他与我同睡吧。但是呢，约瑟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他不听从他女主人的话，也不肯与他同睡，也不与他在一起。到最后他被抓住的时候呢，他宁愿把他的外套留给他的祖母，然后呢他就跑出去了。我们看到我们有些时候也是会面对生命的软弱，有些时候当我们想要进食的时候，哇，那个美食就偏偏出来，对吗？然而当我们用手机用这个电脑查询资讯的时候，很多的不雅的照片呢，YouTube 呢就自动放出来，这一些就如同死缠烂打这个女主人的这个方式一样的来导致我们会分心，导致我们会受诱惑。所以今天我们要如何避免陷入最终呢？被诱惑不是罪哦，但你进入奸淫的话就是罪了。进入典籍，你讲说哦，我没有跟其他的人有什么婚外情，还是有任何的不对的关系，但是你在网络里面的这个进入呢，就如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见女人若动了邪念也是犯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何的面对这诱惑陷入最终，就是要像约瑟一样立刻逃避。 Amen。 不听从，不妥协，不在一起。当我们逃避，我们就不会进入那个活动，或者在那个场景当中。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你应当逃避年轻人的私欲，要和那些以清洁的心求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信心、爱心、和平。圣经提醒我们要逃避少年人的这个私欲，那要怎么样呢？逃避了之后，不是呢就没有事情，而是跟圣洁的、有祷告、追求、敬畏上帝的人一起。所以，如果有朋友要带领你要去喝酒、赌博，怎么样？你要拒绝，因为这些朋友会要带领你啊，然后讲哦，我不会喝，我不会赌，我只是在旁边看。那其实呢，很多的时候你就会陷入那个境况当中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勇气来拒绝这个陷入最终。所以我们社会当中有很多的黄色的书刊，有充满这些挑逗的画面，情欲以前呢是大家都不敢提的很害羞的，但现在呢已经是无所不在了所以因此不要说我已经年长了，我没有这个问题。其实呢很多的时候有可能这也是魔鬼陷入利用我们这种的状况而陷入那个罪其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放荡，也追求圣洁。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胜过诱惑，不碰不该碰的，就是立刻逃跑。 Amen。 刚刚提摩太保罗 提醒提摩太，就是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即使呢 传道人也是一样啊，因为提摩太那时候已经是建立教会的传道人了。你说传道人仍然要被提醒吗？是的，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已经越来越放纵了。其实在埃及呢，埃及如果我们有这个了解它的这个历史背景的话，我们就知道埃及其实是一个很淫荡的国家啊。在这整个的约瑟在这整个环境底下，其实他是出污泥而不染的啊，因为埃及的那个色情啊，整个的文化呢是很淫荡的。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太过自信，说我不会陷入最终，我仍然在不该处的环境当中，我可以胜过这最终可能会导致我们越陷越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审查，当你看到满街是或者是手机色情的画面，你是停留还是离开？当我们看到穿着比较暴露的女子的时候，你是选择停止观看还是立刻转眼？当有异性的朋友对你表达好感的时候，甚至要追求进一步的关系，你是接受还是坚决拒绝？当有不明朗的电话诱导快速投资的时候，你是贪图利益还是果断盖掉电话？当公司的同事提议用不义的手段要上位的时候，你是顺服还是坚持公义？面对年长者，面对油腻的美食的诱惑，你是品尝一小口还是完全拒绝？亲爱的弟兄姐妹，面对诱惑，我们有什么能力能够来抵挡呢？求主帮助我们真正的愿意做出决定，立定心志，立刻像约瑟一样的逃避。也愿圣灵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快的顺服神，而转向耶稣得胜。 Amen， 哈利路亚。最后我们要来看如何胜过诱惑，不碰不该碰的。除了敬畏上帝，除了我们要立刻躲避诱惑以外，第三就是要清楚我们的身份。在奥林匹克的马拉松冠军1964年的比赛里面，伊索比亚的马拉松英雄阿贝贝，他就接受记者的访问，他说在67名的选手当中，你认为最难对付的对手是谁呢？阿贝贝回答说，最难对付的是我自己。同样的，要胜过诱惑，我们也必须要学会对付自己。如何对付自己？要认清我们的软弱，也要认清楚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求主赐给我们力量来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种种的诱惑跟试探。创世纪第39:9，再一次约瑟说，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除你以外，我主人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可以做这极恶的事得罪神呢？我们刚刚看到约瑟胜过诱惑，不碰不该碰的首要呢关键是因为他敬畏上帝。那第二就是他立刻躲避一切的诱惑。第三是他清楚他的身份。我们看到他知道 他不是波提法妻子的玩物，他是受托于他主人的，因此呢，他是一个忠心忠于他主人的仆人。这个身份让他清楚的明白，如果顺从了这个情欲，那就是辜负了他主人的信任，也破坏了他应该有的忠心。所以他明白自己的身份呢，不但是要忠于他世上的主人，他更需要忠于他属灵的主，就是全能的上帝。因为他是上帝的仆人，因此他不能够被玷污，被罪玷污。所以因此最后呢，我们也看到约瑟 因此呢，他的主人的妻子呢，把这个他手中的这个衣服呢，就指控他说他侵略了他。其实呢，这是诬告，但是他却因此而被下到监里面。他坚持圣洁，因为他知道上帝与他同在。过后的这个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即使在监狱里面，他做的一切都是遵从神，敬畏上帝。所以即使在监狱当中，也有很多那个事物呢，监狱长呢也交代他处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胜过诱惑的首要，要了解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保罗也提醒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一节里面，他说，你们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行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恋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心的、醉酒的、辱骂人的或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有些人从前也是这样的，但现在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靠着我们神的灵，都已经洁净了、圣洁了、称义了。 Amen， 哈利路亚。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圣洁了，我们已经称义了，我们怎能够来玷污我们属神的这个身体呢？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属于圣灵的宝殿， Amen。 所以因此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没话所说，我们可能还会跟从我们属世的一些诱惑啦、行淫乱啊、欺骗啊、拜偶像啊、恋童、青蓝色、同性恋，甚至有偷窃的、贪心的、醉酒的、怒骂人，这一些我们因着信靠耶稣，我们承认以前的过错，然后我们在基督里，神的灵都使我们洁净了，所以我们就因着耶稣的缘故，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我们称义了，因此是尊贵的，是上帝的器皿，神儿女的身份。所以我们在家里，我们都说我们不可以败坏家风，对吗？因为呢，我们不要使我姓刘的，不要使刘家怎么样的名啊受污蔑，对吗？所以因此呢，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了，我们也不要让神的名受损、受亏损，对吗？所以因此呢，圣灵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不再是自己，我们是耶稣基督重价买赎的。所以因此我们的身份不同了，不再一样了。约瑟认识他的自己的身份，所以因此呢，不管任何的时刻，他都能够洁身自爱。那么保罗也对以弗所的信徒说，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节，至于淫乱和任何的污秽或贪心的事，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提。哇，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的要求也是一样，他说这才合乎圣徒的体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说话很重要，对吗？ 啊，我们说话，因为当我们说出来，有可能我们心里已经是不洁了，所以我们才会说这些不雅的话或者不造就性的话语。他说，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说，连这个淫乱、任何污秽、贪心的事，在我们中间呢，都不要提，连提都不可，因为提的话就跟我们圣徒的身份不相称。身份不同了，为什么你还说不造就的话呢？身份不同了，因此我们能够有这个意识力说，我已经不再一样了，所以我不会受人的摆布，我不会因着我的心情不好，然后随便说话，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尊贵儿女的身份。所以今天就如同我刚刚所提到的那个孩子，他为什么能够胜过美味的蛋糕的诱惑？因为他知道他是他妈妈的乖孩子，要听妈妈的话。但是为什么我们如今也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即使信了耶稣，还是一样的堕入在诱惑的陷阱里呢？最后我要用著名的德国布道家布永康说过一个故事来总结我们今天的讯息。这个故事是，有一个年轻人有十间房间，然后呢非常大，有分楼上楼下，楼上五间楼下五间，然后呢有一天有人来敲门，然后他出去开门，原来是耶稣。那说，耶稣欢迎你来，我把我家里面最美的房间最大的最舒服的房间给你。那耶稣说谢谢，然后就进来，然后就住在他家里面最美最大最舒服的房间里面。结果另外一天叩叩叩，又有人来敲门了。那他一开，原来是魔鬼，然后他说，魔鬼我不欢迎你，你不要进来。然后魔鬼说，我已经进来了。然后呢他就会了五牛二虎之力了，一直把跟他抵挡。结果呢他命令他离开，结果呢好不容易到了晚上，那总算把魔鬼赶出去了。哇，他说，奇怪，耶稣不是住在楼上吗？怎么耶稣没有来帮我呢？然后他就去问耶稣，耶稣，我把房间这么好然后留给你，当我遇到魔鬼的诱惑试探的时候，怎么你不管我，没有来帮我呢？耶稣说，年轻人，你有十个房间呢，你只给我一间房间，我怎么帮你呢？年轻人说，哦，对不起对不起，主啊，我给你五间啊，我给你五间房间好吧。啊，耶稣说好，那他就五间房间归耶稣管，但还有另外五间房间归他自己管。结果叩叩叩，隔天又有人来敲门了。然后这个人说，哎呀，魔鬼又来敲门了，怎么办怎么办？他说，我不开门，等一下是别人的，我错过别人怎么办？好，然后他就偷偷开一个门缝，然后呢一看，哎呀，真的是魔鬼。那魔鬼很快把脚伸出来挡住那个门口，所以呢他就在门口里面跟魔鬼争战，挡来挡去挡来挡去，好不容易也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了，才把他推出去。然后呢他说，我已经把五间房间给了耶稣了，然后耶稣还是没有办法帮我抵挡魔鬼吗？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说，耶稣，为什么你不来帮我？耶稣就对这个年轻人说，年轻人，我们换个方法好不好？你把十个房间全部给我，然后呢你住进我的家。然后呢这个年轻人恍然大悟，他就 跪在耶稣的面前，把十个房间的钥匙交给耶稣管，然后呢就住在耶稣的家里面。结果隔天叩叩叩，又有人来敲门，他很紧张，难道魔鬼又来了吗？然后后来他就听到楼上有走路的声音，他就看到耶稣呢从楼上走下来，然后呢很大方的用万王之王的这个身份打开，不是一个小缝的门，而是大大的敞开他的门。然后呢他就看到魔鬼，你猜魔鬼怎么说？他说，我敲错门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知道你是在基督里有权柄的吗？魔鬼试探诱惑的常会来敲我们的门，但你是否清楚知道你生命的主人是耶稣基督？你有把生命的每一个房间都交给耶稣吗？你是否认清你已经住在耶稣里了？因为在耶稣里，他负责你生命的每一个部分，耶稣为你负责，因为你不再是家的主人，主人是耶稣，由他来开门。当他为你的生命来开门管理的时候，他会为你打开一切属于他要打开的门，他也会为你关闭一切不属于他的心意的门户，会保守我们胜过试探，胜过罪恶，使你不碰不该碰的。我们是圣洁的，是蒙神所爱的圣徒，我们与耶稣同住，圣灵掌权我们的生命，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在外面的大，所以因此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罪恶。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低头祷告。当我们在低头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了解到今天有一些的新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们今天能够有权柄来胜过一切的诱惑挑战，不是因为你有能力，也不是因为你有多好，而是因为我们有耶稣。所以我要面对所有的新朋友来说话，你有耶稣吗？你有知道你的生命能够有那全能的上帝来为你主管，为你掌权？如果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让耶稣进入你的生命，成为你生命的主跟救主，你生命的每一部分由他来负责，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跟着我做出这样的祷告，我说一句，你跟着我说一句，那么让神来为你的生命负责。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接纳我，
接纳我
成为你的孩子，
成为你的孩子。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救赎我的生命，
救赎我的生命，
胜过罪恶，
胜过罪恶。
我承认耶稣，
我承认耶稣
是我生命的主和救主，
是我生命的主和救主。
从今以后，
从今以后，
我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成为上帝的儿女。
天国的门为我打开，
天国的门为我打开。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阿门。继续低头盖眼睛啊！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挑战诱惑，那么今天我们的神是全能的上帝，你愿意打开你的心，然后让主完全做主吗？可能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像布永康牧师所提的那位年轻人， 可能我们把生命的所有的房间只是邀请耶稣来住一个房间，生命还有九个部分，你的工作，你的喜好，你的整个家庭，你的责任，一切你通通要自己管。如果你今天你意识到你必须把所有交托给神，那么你才有能力来胜过一切的挑战。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把你的手打开，你对耶稣看到你的手，你需要他的帮助，你在各种不同的经济各种的挑战当中，由他为你负责，让你能够有能力来抵抗一切罪的辖制跟诱惑。谢谢主。主啊，你看到我们弟兄姐妹的手，我们也求你来帮助我们，使到我们的生命能够完全来交托于你，求主你亲自来带领，赐给我们能力，活出圣洁、尊贵、荣耀的器皿。我们如此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大家一起说，阿门。